丽华在厨房里忙了几个钟头，辛苦做出一顿晚饭。老公吃了两口，皱皱眉头说：“菜的味道不对，真难吃，你好差劲哦，连个菜都不会煮。”之后他把碗筷一甩，说：“我不想吃了，好火，都是你害的。”丽华立刻泪流满面，她觉得自己真是糟糕，一点能力都没有，而且先生心情那么坏，都是他的错，她需要更努力，做得更好。丽华真的像丈夫批评的那么糟糕吗？不见得。但是她把丈夫的主观判断当成正确的，容许那些评语来践踏自己。而丈夫真的觉得老婆那么糟吗？不一定。但是他让自己的想法不经思考地冲口而出，忽略了话语强大的杀伤力。我们在跟别人沟通上有两道界限，说话的界限还有听话的界限。心理咨商师杰姆·安德森医生说，当一个人不懂得守住说话的界限，他就容易出口伤人，而当一个人不懂得竖起听话的界限，他很容易被人伤害。我们跟别人说话的目的是要陈述我们的想法，让对方了解。当一个人说出的话带有伤害性，也就是他的言辞中带了讽刺、贬义、讥笑、羞辱、怪罪、诅咒或是论断，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说话该有的界限。比方说，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：“你真是个白痴，你是笨蛋，你是没望的，你真没出息，我后悔生了你。就凭你做得到吗？别人都比你强，怎么这么简单你也学不会呢？”类似像这样的话呢，都会伤人。还有些人以关心做名义，其实想要在想法或是行为上进行掌控，比方说很强势地告诉你该怎么吃、怎么穿、怎么过日子、怎么做决定。当你不同意的时候，就会用更强烈的言辞要你屈服，或是让你有罪恶感。虽然他表示这么建议是为你好，却是越过了说话的界限。不但说话的内容有他该守住的范围，说话的语气跟方式也有一定的界限。如果你说话的时候是带着怒气，大吼大叫，或是没有耐心听对方说话而中途打断，或是你说谎，或是你没有理由违背诺言，这也都是打破了说话的界限，听话的人在情绪上都会受伤。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说话有界限，管得住自己的嘴，所以听话的人要竖起一道听话的界限来保护自己。安德森医生说，别人说的话不要马上照单全收，要有一个过滤的过程，就像是在胸前竖起一个隐形的棒球手套，话来的时候先挡在手套外面，分辨一下话语的真实性还有正确性。如果对方说的是正确的，你就让他进来，如果不正确，就把话语挡在外面，不要让他进入你的脑中，影响你的情绪。比方说先前那个故事，太太丽华做了一道菜，先生说味道不对，味道不对是真的，这句话在过滤之后可以进来。太太想一下，是不是我放错了调味料，还是呢我的材料不对，承认错误，下次可以改进。但是先生同时还做了很多贬义性的批评，说太太因为菜没做好，所以很差劲。菜没做好并不减低一个人的价值，菜差不表示人就差，这句话是不正确的，太太应该把它隔在外面，不要让它进入脑中，更不要认同先生的看法。先生说他差，并不表示他就是差。安德森医生说，很多人听到负面批评的时候呢，都侧重在为自己辩护，然后就让伤害性的话语长驱直入，进入思维， 觉得对方说的就是如此，也照样贬低自己，然后情绪大坏。如果我们能够先分辨话语的正确性，挡住负面批评，对自己说，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，他说那个话只是他个人的想法，并不正确，所以我不需要听，我更不用相信，我个人内在的完整还有安稳就得以保全。当别人不高兴，把他的坏心情怪罪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安德森博士说，我们不需要扛起那份谴责，为他的情绪负责。比方说，先生没吃好，怪是太太害他心情大坏，太太不需要接受那份指责而内疚。当菜不合胃口的时候，先生可以有很多选择，他可以选择包容，依旧高兴地吃，他也可以选择自己下厨做他爱吃的，但是他选择生气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。太太只需要为他做菜没做好这件事负责，他不需要承担，都是你的错，所以我心情才那么糟，那样的指控。这也是需要我们竖起听话界限的时候。没有人生来有界限的观念，这观念需要被教导。如果父母在家里对儿女说话的时候没有守住说话的界限，而儿女也不知道该竖起听话的界限，那么很多的伤害就会因此造成。儿女长大之后也会依循父母说话的方式继续去伤害其他的人。听众朋友，您很容易被别人说的话刺伤吗？还是您容易说话伤到别人？您觉得设立说话的界限跟听话的界限有没有道理？如果您有什么想法，欢迎您来信与我谈一谈。我是何云，谢谢您的收听。